随口说美国。那我们这一期的内容是接上上期关于美西战争的，就是西班牙第一个日不落帝国遭遇刚出道的美国。那么其实在美西战争之前，本身美国是快速发展，同时呢也伴随着它的领土的快速扩张。啊，是的，现在的美国啊，很多领土啊是来自美西战争和美墨战争。但实际上在美西战争之前，美国是就不能说打了一圈哈，就更多的它是用一些叫外交手段购买的，就它的领土已经是就扩张了一圈了。而这里面除了来自西班牙的、墨西哥的，还有来自法国的啊，甚至俄罗斯的。你看，美国最早的13个殖民地啊，其实是紧贴着东部沿海的这一排下来，还不包括这个佛罗里达。佛罗里达是1819年从西班牙手上买的。它13个殖民地独立之后，就是这个沿海到密西西比河之间的这一块是不断的通过对西部的扩张，当然这一块地方原来也是英国的，但是不属于原来的13个殖民地，也就是这一块地方啊，13个州到路易斯安那，就是法国卖给美国的那一大块地方的中间，大概在1783年左右是从英国手上拿过来的。那当然当时在美国的就很多英国移民，但有的他不赞成美国独立啊，所以这一部分人呢就离开了美国，去了哪里呢？去了加拿大。这一批人就是后来加拿大建国的，就是最效忠于英女王的这一批人。所以加拿大现在还是英联邦的领土哈。之后其实美国还想向北并吞这一块，后来不是打了一战吗？美国和英国，就真正的美国哈，在其实在独立战争的时候，很多包括俄罗斯包括法国，就是为了对抗欧洲的英国，都支持美国，甚至直接派军队和美国的当时的民兵啊叫并肩作战。后来美国再向北扩张的时候，就这些国家没有帮忙的情况之下，那就还原成真正的叫美国民兵啊，乌合之众，结果被英军一击则溃，连白宫都烧了。现在的白宫，你去白宫游览的时候他都会给你讲起这一段历史故事，就是美国唯一一次本土被外来的这个军队占领，其实还是美英战争啊。你看其实他向北也争取过啊，结果没成嘛。那当然向西的就非常顺啊，法国手中是购买的路易斯安那啊，美墨战争直接一直到西海岸啊，从俄罗斯手上还买了这个当时称之为苦寒之地阿拉斯加啊等等啊。所以大家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在一战之前，就是本身现在美国的领土就是这么扩张出来的。但是呢非常奇怪的是，它在一战之后，其实美国真正成为叫世界霸主是一战二战奠定的基础嘛。但是大家就非常奇怪说，诶，为什么美国的全盛时期反而你没有看见它的领土扩张了呢？是吧，这是今天我们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美国不追求它的领土的扩张。你看其实这个时间点啊，我们直接从这个目前美国的领土，你就可以看到啊，准确的时间点它什么时间之前是大规模领土扩张的。那你就从现在是美国的有一些是叫领土，有一些叫领地，你就可以看到最后一部分并入美国的这个领土或者领地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其实就是在美西战争这里。那我们之前说过了哈，美国的整个大的历史是独立战争、西进运动，然后这里就特别容易搞混哈，有些人就直接南北战争跳出来了，不是，是美墨战争，得到了2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之后，这个是构筑了南北战争的一些原因和导火索。所以美墨战争在前获得大量的领土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它南北战争内战的根源。所以先美墨战争之后南北战争，然后南北战争打完，其实从当然不好的一面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就因为战争损失人口最多的，而且还是内战，这是不好的。好的是什么呢？他真正培养起来了他的军队，才可以有了美西战争的摧枯拉朽。但是美西战争一打完，反而你就会发现美国完全停止住了对外扩张的脚步。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他是有反复的，就是他在最后特别是 美西战争打完，他一下子又获得了很多的，不叫领土哈，叫殖民地。他吞下了西班牙最重要的几个海外殖民地，比如说菲律宾，比如说现在成为美国领地的波多黎各。然后呢，然后就再也没有扩张领土，不仅没有扩张领土，反而把这个菲律宾啊给吐出来了，是吧？他的对外扩张就截止到这里为止。那么是不是因为菲律宾人的反对呢？就刚开始的确是有这个美菲战争，美菲战争打了三年，但实际上不是因为说这三年美国打失败了，菲律宾独立了，不是的。美国一直占领菲律宾，一直到1916年。你看，美西战争是1898年，然后接下来就是美菲战争，是从1899年一直到1902年。美西战争总共美国只打了4个月，而美菲战争美国打了3年，但3年还是胜利的，美国人没有退出菲律宾。他其实一直到了1916年，就是美菲战争结束的14年后，美国才给予了菲律宾自主，并且承诺啊，最终帮助他们成立自治政府。然后这个承诺一直到了1934年才兑现。而真正的美国和菲律宾签订合同，就是那个马尼拉条约，是在二战之后1946年，是吧？这就是美菲战争的过程。总之呢，菲律宾是美国最后一个叫可以成为它的领土或者领地吧的一块地方。因此我们说，为什么美国不再对外扩张领土或者领地，我们研究菲律宾就好了。好，那刚才说了，菲律宾并不是因为人民的反对说最后没有成为美国的领土啊，这个你稍微有点逻辑都知道，肯定不是因为这个当地人的反对，他没有把这个领土并进来，是吧？那你说菲律宾太大，人口太多，那还有美国周边很多的岛国啊。我们在提到美国第51个州的时候啊，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哈，就是当然现在美国没有第51个州嘛，美国总共就50个州，剩下的全部是领地。领地比如说波多黎各啊，这个是领地，领土是有叫做联邦的投票权的，领地是没有的。领地在美国是既没有参议员也没有众议员，说的是联邦哈。所以其实很多地方是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啊。所以现在我们一说到美国第51个州，就是可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这个话题都可以展开哈。你看哈，想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啊，包括了第一个跳出来的是美国的首都啊 ，Washington D.C.它一直是叫联邦直辖区，它一直想争取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因为华盛顿这个地方叫做需要纳税但是却没有代表权，没有代表权的意思是他们在联邦没有自己的参议员和众议员啊。所以这个 Washington DC 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这个运动啊，一直在推动，差点是在1980几年的时候都快通过了。如果这个通过，那就美国就变成了有第51个州。结果是联邦众议院是153票同意277票反对，这是1993年。到了2020年啊，当时是众议院都通过了，232票同意180票反对，已经通过了。结果当时是川普当政嘛，川普公开反对，所以呢后来这个法案就直接就没有送到参议院去，因为他要就是两院都同意都通过，然后总统批准，这个法案才能够生效。2021年也是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也没通过啊。所以这个是很特殊的，就 Washington DC 想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还有什么，比如说波多黎各，那也是这种情况，它是就是需要纳税但是没有在联邦有参议员众议员。还有很多美国的太平洋领地，关岛啊啊等等，那都是包括了我们常常听到的所谓的加州独立哈。其实加州独立并不是说加州从美国独立出来，加州变成一个国家，不是的，它是加州想分成几个州，就是北加州跟南加州它想分开，它不想和你在财政上统一在一起。当然这是加州独立的一种方案哈。你看，就是单单拆分加州的这个提案就分别有6分法，就把加州分成6个州，3分法，就是像北加州是旧金山为州府，中加州是 Sacramento 就是现在的这个州府，南加州是洛杉矶是州府，这个是3分法，还有4分法那么这些最后都没有这个达成 我就以加州举例子哈，加州是谁在反对呢？是加州的共和党在反对。为什么？因为加州全境都是蓝，就是民主党的票仓嘛。那如果你多一个州，其实是变成什么？就众议院的席位不会改变哈，因为众议院它就是固定死了，就是435席嘛，就无论人口增加多少，这个只是每一个席位代表的人口有所增加，但是参议院会发生变化，一个州两个参议员啊，是吧？那如果你本来这个就是蓝色的大票仓的话，那你再分裂出一个州，你两个州直接多了两个民主党在参议院的席位，那么参议院的整个平衡的状态就会被打破。而像 Washington DC 本来它是直辖市嘛，首都嘛，它成为第51个州，谁反对呢？也还是共和党反对。为什么？因为 Washington DC 也是蓝色的票仓，就是大多数的人是民主党的支持者嘛，因此呢，它如果独立出来变成第51个州啊，也会成为什么？就是让民主党多了两个席位在参议院，也会打破这个平衡。所以这个美国第51个州不仅仅是一个美国领土或者是行政区域设置的一个词，是美国社会长期讨论了很久的，也很多人希望成为美国第51个州，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的一个名词。你看刚才说的是美国的境内啊，都想分裂出来多一个州，境外就更多了，像圭亚那，圭亚那一直有这个推动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就是国内的一个运动啊，因为七分之一的圭亚那人已经具有美国国籍哈，甚至二分之一的圭亚那国民是在美国居住，所以他们一直很希望成为美国第51个州。那再比如说就是菲律宾，那刚才说了美国最后不并吞菲律宾的这个领土，并不是因为菲律宾人的反抗，而且是反过来的，菲律宾人一直希望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你看这个事情不是当年哈，那当然当年就有讨论，就1899年到1902年，就在美菲战争的时候，其实美菲战争前面就打一年，后来都是在于后续哈。当时1901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就发表了对于菲律宾的看法，应该说当时是菲律宾加入美国的最好时机，因为当时美国总统是支持，当然国会议员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主要什么问题呢？主要就是菲律宾的人口太多，菲律宾的人口大概快1亿嘛，是加州的三倍，所以菲律宾如果并入美国啊，其实还不是说第51个州的问题，是第51个52 53，起码菲律宾要拆分成三个州，所以当时就有这个提案哈，就整个菲律宾拆成吕宋、维萨亚和梅兰老三个州并入美国。那这里就产生了问题，就是等于是多了，起码要多六个参议员吧，众议员要多多少呢？我们就按加州举例子，加州现在是53个众议员，就联邦众议员哦。那如果是他人口的三倍，那起码1:1嘛，是吧？他如果并入美国，那他也是美国的公民。好，三倍人口与你加州，那起码是150-160个众议员吧。也就是说如果把菲律宾并进来，那么整个美国的政治面貌会发生改变，是吧？你原来就435个众议员，现在这里面要增加接近三分之一，而且这三分之一还是人家独立的，就是不是像原先哈欧洲英国，主要是英国来的这些代表，就是他的文化政治基因和你美国本土存在着巨大差异，是吧？所以美国就始终没敢要，就是到了美菲战争之后的后期，是菲律宾一直要求说我加入你们啊，我成为你的第51个州啊，什么条件好商量。这个情况一直到你看，即使美国在1934年通过了菲律宾独立的相关法案， 当然后来因为二战嘛，这个就推到了1946年才完全这个法案成立。在这个期间啊，菲律宾就发动了叫加入美国的运动，就是几百万人支持。到了1973年，这个运动的支持人达到几千万，因为这个时候就菲律宾人就更加务实了嘛，那什么国家主义啊等等等都没有了，就是我只要加入你美国，那全菲律宾人全变成美国公民啊，是吧？所以1973年的时候应该这个运动是达到顶峰啊。即使现在2016年当时菲律宾总统大选的时候，还有一个参议员参选总统的，这个他的政治主张就是会努力的继续让菲律宾成为美国的一员，所以这个事情在菲律宾是一直持续的啊。就是反过来也是说明，美国的领土扩张并不是因为外部的原因啊，说遭遇反对呀、啊、等等，主要就是刚才说到的美国的内部问题。并吞领土意味着你需要给这个领土上所有的民众以公平的这个代表权利，是吧？那美国现在连 Washington DC 它的首都想成为就是多一个州它都反对掉，所以就更不可能让外来的去打破这个政治平衡，是吧？这就回答了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你看美国不再以领土作为这个国家主义扩张的这个方向或者目标，这个时间是在1900几年，当然这个时间点是比较模糊的哈，就是可能1901-02年的时候还存在着争论，后来就没通过，之后反正这个结果就是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或者是领地或者是岛屿成为美国的领土。那么美国的这个时间是在20世纪初，就是1900几年的时候基本上就确定了这个基调。这其实也是什么呢？也表明了整个世界整个这个时代啊发生了变化。你看在此之前几乎国家的强盛都要伴随着领土的扩张，但是到了就20世纪初的时候，其实大家看到西方发达国家，应该说这个持续的时间蛮长的哈，就从一战前到二战后，就是陆陆续续出现这么一个局面，就是第一，强盛的这些发达国家不再以并吞领土跟殖民地作为他们的发展方向。第二呢，甚至反过来，英国就英联邦大量的领土或者是领地开始干嘛？英国和这个殖民地共同来设计一个你独立出去的一个方案。也就是说英国放弃众多的海外殖民地，这就是时代的不同。也就是说进入了20世纪之后，全球所有的国家都其实是从原先的君主制的那个思维观念转变成民主制的思维观念，就这是真正的，这才是我们探讨领土问题的核心。我们之前为什么一提到国家强盛就说这个国家领土扩张，主要就是因为以前的国家叫做100%全部是集权和独裁啊，这集权跟独裁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独裁，那就很简单，君主制。当然这里面君主制还分，我们不说后来的这个君主立宪哈，君主立宪之后就不是君主制了哈，我们就说单纯的君主制，其实还分独裁和共同治理。其实最早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有设丞相的时候，实际上是君主和这个丞相共同治理，君主不会管很细节的事情，但后来基本上就变成了这个集权集到一个人，那这就叫独裁，叫单独裁断国家的大政方针，是吧？那集权制有的不是独裁啊，比如我们以罗马举例子，罗马它的权力是全部在元老院的，执政官是执政官部分的权力，主要的权力都在元老院，而且它的元老院更多的是那种集中代表。比如它并吞一个土地的时候，这个土地当然要够大哈，这个土地上的最就原先的君主，他就可能在罗马的元老院里面占据一个席位，然后他向罗马交一些税，然后就并到这个罗马元老院。罗马元老院是这么构成的，甚至罗马的军队，他的方阵里面的一个士兵，那绝对不是我们想象的这个士兵啊、炮灰啊，不是的，他其实是个代表，他一个人肩负了他一整个村的，就他是这个村的代表，因为士兵的每一个方阵他都有投票权，他能够投出这个方阵的代表，然后这个方阵的代表再向上变成上一个 权力机构的代表之一啊，然后再进入元老院，就这么一直投票投上去的。所以你看他那里面的士兵啊，步兵方阵里面的一个士兵，不仅仅他的功能是打仗啊，他其实是他整个他所在地的人民的代表。那所以罗马是这种叫集权制。好了，从这种集权转到民主，欧洲其实转得很艰难。法国大革命搞了半天是以一个另外一个集权代替原来的集权，就各个国家搞出不同的花样。但是转身一看，哎呀，美国的民主它是重新开始设计，反而是建立了一个自己全新的，而且这个过程好像也没有太血腥的一个民主转换的过程。所以有一阵子像法国啊这些是翻过头来学美国的民主，当然说的这些全是在这个19世纪18世纪之前的哈。所以我们现在在思考这个领土问题的时候，其实整个思维方式跟以前是不同了。比如说以前那君主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嘛，率土之滨莫会王臣，这个的理论就是我能够控制多少土地，所以它强盛起来，我就可以控制更多的领土，控制更多的人，才能够代表我强盛。而且对外，当两个国家对抗的时候，是吧，领土跟土地这个成为最主要的资源，是吧。原先这个土地是别的君主的，所以是别的国家的，现在呢我通过各种手段把它拿下来，就变成是我的。比如说秦国的土地一块一块拿下来，原先是楚国的，现在变成秦国的，那这叫领土的转移。那领土上的人民呢不重要，就人民也变成你原来效忠的是楚王，现在效忠的是秦王，就不管怎么倒来倒去，这个土地永远是这几个君主的，是吧。所以实质是这个，但是现在不同，其实从20世纪初就开始了，就是这个土地属于谁的，是属于在这个土地上的人民的。好，要么这个土地他们自己自治，要么呢他如果进入某一个国家，从民主体制的这个角度来看，他们肯定要有在这个国家的代表权嘛。而代表权代表着什么？代表着共同治理，就是作为这块地方人民选出来的这个代表，当然对内是治理这块地方的内政，但是对外出去的时候，比如说联邦的事情，整个美国的方向，那是这个代表。当然我们说的这个代表也许是一个，也像美国各个州那就两个参议员，是吧，几十个众议员共同去开会，共同去决定，必然是这种模式。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叫对内叫民族自治，那几个地方并成一个国家呢，它这里面更多的是叫历史沿革，就是虽然这个国家是多民族，但是这几个民族一直在一起生活，而且互相的就混在一起了，很难区分出来说，哦，这几个城市是这几个民族的，那几个城市是那几个民族，它区分不出来了，就一个城市里面可能就是混居，所以呢就是根据历史沿革，这个又形成自己的国家，是这么来的。因此在这个上面再做叫领土之间的变动的时候，这两个原则变成非常重要的。所以美国从1902年开始就完全放弃了这种领土扩张的想法，甚至是反过来就拒绝，从1902年开始就无数的说法说这个将成为美国第51个州，一直到现在2024年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成为美国第51个州，这就是原因。再并一个州进来，美国现在是就两党非常平衡，任何一点点的改变现在都拼到，你像有些摇摆州啊，所谓的摇摆州就是这个州呢就是民主党跟共和党的这个信徒啊混得很均匀，但是呢按照美国的制度，它是就最后只能够整个州确定你是投民主党还是投共和党，它是代表团制嘛？代表团制其实就是最早的罗马制啊。这个士兵他村里面商量清楚，少数服从多数嘛，他们商量清楚，告诉这个士兵 A 和 B 我们要选择 B， 这个士兵是起到一个打仗的作用和投票的作用，是吧。那这个方阵是100个人，每个人都根据他背后的力量投这个票，然后这100个再去分，比如说是51-49，那就是51个人支持的这个方案，整个方阵就投这个方案。 就一级一级往上，最后到元老院，是这么形成的。那美国的这个也一样，摇摆州就是拼到好几次，美国的大选都是拼到最后的就一两千张选票，说的是选总统的时候哈、啊，就3亿多人口的一个国家，最后决定是共和党上还是民主党上的这个决定权是把握在摇摆州的摇摆县的摇摆城市摇摆区域的这个这么几百个人里面，那这就平衡到这个程度。那么任何一个加入进来的这个人口啊，我们现在就不说领地了，就直接说人口吧。所有的领地上都有人口啊。那么这些人口是吧，那你就会判断他是支持共和党还是支持民主党。这个很好看的，比如说你对宗教的看法，你对环保主义是否支持，那你是左派还是右派一目了然。那如果感觉你更多的是支持民主党的，那共和党的就坚决反对。因为像这种美国在并入一个州的这种这么大的事情，那肯定是2/3通过，参议院要过，众议院要过，总统要过，是吧？所以就是无论新并入的领地的人民是支持哪一方，都有他们坚决反对的这个美国联邦的，所以这就构成了美国至少现在吧，这个政治面貌是不可能产生第51个州。这也就是为什么从1900几年之后，美国再也没有领土扩张的这个结果。其实美国啊，不可以再以这个领土扩张的这种方式进行发展，这个教训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就已经得出结论了。你看哈，美国大规模的领土扩张啊，是从西进运动开始到美墨战争啊，基本上就实现了现在美国的这个版图了。在这个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刚才说到的，你领土上面不是有人民吗？如果这些领土上面的人民，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发展的方向是不同的，那这必然会造成叫国家分裂。现在呢是叫国家撕裂，或者说叫族群对立啊，这个从古到今都有哈。美国的南北战争啊，也是因为大规模扩张领土之后，就是支持这个专员奴隶制的这部分的领土以及领土上面的人群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越来越多，导致了南北之间的分歧。北边要发展工业化，南边呢想发展这个专员奴隶制，其实是一种农业了。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北方胜利了。其实你从这个我们说所有的事情哈，当时的就南方其实他的军事水平更高，就那几个著名的将军其实都在南方阵营，但是北方呢他有人口优势。就那个时候就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口优势是新增人口。美国的新增人口来自哪里呢？来自欧洲以及各地过来的这个移民。那你想想看，移民会怎么选择？是选择去南方是吧？南方只有两种身份，一种是庄园主，一种是奴隶。我们说大的阶层吧，那庄园主人家已经在那边占据了这个土地，是吧？所以大量的人是流到北方，自由的工业化为基础的这种人口流动。所以你去看南北的兵力对比，北方是220万，南方只有106万。但实际上伤亡人数是差不多的，所以南北战争是美国撕裂的一种最极端的表现。那这个撕裂就是大规模的领土扩张之后，就是在这个领土上的人们形成的一个观念对于这个国家发展方向的分歧造成的。所以美国是在美墨战争之后累积的这个矛盾，在南北战争爆发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非常清楚，他们不可以再进行领土扩张。但是呢，美西战争打得太顺利了，你看南北战争美国是伤亡了74万，而美西战争美国总共才死亡了369名士兵，而且这里面有一些士兵还是病死的。所以他一下子就忘记了当时美墨战争的时候大规模扩张领土所积累下来的问题。 因此呢，在对菲律宾的态度上呢，也希望是以一个就殖民地的这种方式。我们说什么叫做殖民地，什么叫做领地啊？就殖民地你是没有公民权，对吧？你不可能参与我的联邦政府啊，对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进行一个参与，是吧？你就是个殖民地。但这种的方式，人家菲律宾人不可以接受啊，因为当初美国就是支持什么呢？菲律宾人反抗西班牙的这个运动，说哎，我支持你反抗这个宗主国，然后呢，他进来之后，他变成宗主国，所以美西战争，美国是只死了300多个人，4个月时间就结束了。但是呢，美菲战争，美国死了多少呢？有记载的就有4165人死亡，当然很多人是病死哈，还有3000多人是受伤。关键是历时了，就是断断续续啊，其实历时了3年时间。然后外部矛盾转成内部矛盾，什么呢？就是那菲律宾人要争取这个你的公民权，那这一下子就转成了你美国自己内部联邦政府要不要刚才说到的这3个州并进来，是吧？1/3的众议员要给出去，至少6个参议员的席位要给出去。那这个时候他们就立刻就又回到南北战争的时候的那个痛，所以才奠定了现在美国这种接近100年没有再增加任何领土领地的一个现状。当然刚才提到的就美西战争之后美国赢得了巨大的胜利之后，又陷入了美菲战争等等这种殖民地问题当中，这在历史上被称之叫胜利的陷阱。其实南北战争就是叫美墨战争的胜利陷阱。那还好美国在对待菲律宾的这个问题上及时止损，立刻就退回到我既不要领土领地也不要殖民地，立刻清醒回到这个不再寻求领土扩张的这条路。当然之后美国对于就世界的影响是以一种叫输出资本的方式，一战二战，输出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文化，用这种方式来实现他构筑的这个世界秩序，这也是美国觉得叫成本最低的方式。好吧，那这期我们就把上一期挖的坑就填平了那希望听美国历史的听友可以在我的评论下面留几句话，那这样我就知道哦，历史这个题材也还是有人喜欢的好，那这期就到这里，谢谢大家。